记忆中看到香港九七回归，我印象中最深刻的是在夜晚的时候 Prince Charles 跟他的军队还是等于要退出，那天晚上下雨，那个情况我想对英国人是很伤感的心情，但是每个人抬头挺胸在当下，然后就是一个自己的 dignity 再怎么样都不能，其实我们在一些战争电影都可以看到，我觉得是英国人蛮特别的一种风情，所以这个 nobility 也可以在艾尔加的音乐感觉到。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 TC 台湾 Connection 与静好听共同制播的节目《当我们与世界交响》，我是焦元溥啊。今天非常的感伤，是我们这个欢乐节目的最后一集了。但是这集节目呢，非常非常精彩，大家你可以听到，应该是台湾所有八开始里面唯一会出现的内容吧。讨论什么呢？在这之前，还是让我们以热烈掌声欢迎胡乃云胡老师。
哎，大家好。
以及我们这两集重量级的来宾哦，宪法学者姚梦昌姚老师，
大家好。
好，那么我们有音乐家，我们有法学家这样子哦，但是我们今天来谈的是什么呢？居然是艾尔加。相信台湾还是有人，至少他是一个鼎鼎大名的作曲家，然后他的作品常出现在各式各样的影视节目里面，特别是我们看英国的各式各样跟庄园有关的节目啊，甚至是跟二战一战都会出现到艾尔加的作品等等啊。那他也是英国十九世纪后期终于出现了一位具有世界级的名望，近代从他开始，接下来就是有 Von Williams 啊，还有当包括还有写行星组曲的霍尔斯特啊，当然还有非常重要的 Britten， 还有很多很多 William Walton， 就是非常多的这重要的作曲家，就一直到现在了，但是他们要从这艾尔加开始。那艾尔加我们今天特别谈他，也是因为这个胡乃云老师对艾尔加应该是专家中的专家了。这个几年前胡老师在台湾演奏了艾尔加的小提琴奏鸣曲，真的是非常的精彩啊！无论是现场或录音都是我听过最好的诠释之一。而当年在伊丽莎白决赛，胡乃云老师居然就选择了演奏艾尔加的小提琴协奏曲啊，一个长度将近到50分钟的小提琴协奏曲，这是太特别的选择了。现在国际的小提琴大赛上面好像几乎也没办法做这样子的选择了。可否请胡老师为我们谈一下，从艾尔加的小提琴协奏曲到奏鸣曲，到这次 TC 有演奏他的钢琴五重奏这个室内乐，您看对艾尔加有特别的感情吧？
你说专家，我不敢说是专家。我觉得音乐本身它其实没有所谓的国家的界限。我虽然知道它是英国的音乐，或者贝多芬是所谓的德国音乐，有时候听德布西法国音乐，甚至吉普赛音乐，音乐本身它的内容对我来讲是很直接，就是艾尔加这个协奏曲。当初我在学校已经在当我老师的助教了，刚好我一个同学他那时候在学 Elgar 协奏曲，在讨论这个曲子，他就说这个音乐应该你也会很适合你。那我也不晓得什么叫适合我，我对这个曲子那时候其实很不熟，所以刚开始从第一乐章开始在练，大概一个礼拜内就给我老师上课拿给他听。那结果老师第一句话拿完第一乐章，他就说你要不要把这一首带去布鲁塞尔。其实我知道什么叫布鲁塞尔，就是比利时
伊丽莎白大赛
大赛。那但是我假装不知道，因为我说什么布鲁塞尔，他说对啊，那个 Queen Elizabeth Competition。 我说我没有想要去。他说为什么不想去？我说那个比赛是参赛者是最多的，因为国际比赛你要是有前面有几次的经验，你就会知道说比赛是通常是同样同班人马，从这个比赛到下一次比赛，那这一次是谁得奖，下一次谁得奖，然后有时候得奖的人可以退出武林、嗯、但是没有得奖都继续奋斗到28、30岁不能再参赛，他才只好被强迫退出、嗯、那比利时这个比赛是前面得奖的人几乎大家都还是都会来，因为它是比赛中分量最重的一个比赛。我的老师跟我说你不用管这些，不管你对比赛你喜不喜欢，你其实去这个比赛他要求的曲目很多，你在接下来这半年的时间你只要把这些曲目，因为他说你那时候我当他的助教，说你学校的工作量不是很大， 你可以用这段时间好好把这些曲目磨练到你能做到的最精致。他说这个会是你将来音乐家人生最重要的一段时期。他跟我说你要是有没有得奖，那个是 extra bonus。 那我就听到这句话说也好吧。其实我小时候11岁出国，有时候我爸爸会寄一些国际比赛的报名单，不是叫我去参加比赛，他让我知道说要参加国际比赛会要对什么曲目可以拉什么这个、因此就我就这样下定决心，然后就把整个 Elgar 协奏曲学了，然后谁也没有想到说到最后居然是比赛最后一天人家宣布结果，我们在后台听到我的名字，然后当初还有点不可思议，说那确定是我吗？那个名字，那个比利时人把我名字的乃愿玉那个不是虎、好，撇开这个，当你开始接触 Elgar 的曲子，你可以感觉到英国人所谓在讲贵族精神。那这贵族精神对英国人来讲是，我觉得你会感觉到这个 dignity或者 honor 或者很多这些，我觉得这个比较是西方人对人生理想的一些，不是讲现实生活你过日子过得好不好，而是你向往的人生是什么的。但通常提到 nobility 或者他用意大利文，平常我们在谱上会看到作家说写 espressivo 就是要非常有表达情感，都且是甜美的。 Elgar 常用 nobilimente 在某些段落会出现，这个就是这个地方是有一个高贵的贵族气息。你有时候听到这个你会觉得表面化，是像我们上一集在讲说仪式上，你要是没有去深入了解这个仪式，你表面上看起来只是一个仪式，但是仪式本身代表的意义。从这方面接触，为什么会喜欢这个曲子，因为它有一些段落会有人很脆弱的情感的表达，或许这些地方特别是感动我。那这个协奏曲非常长，从第一乐章到最后一章结束快50分钟的曲子、小提琴进来的独奏主题到了最后第三乐章快结束之前又出现了，其实这个主题最后又出现，你好像人生走了很长的一段路。或者我在学这一首的时候，我好像去读了一个长篇的 Charles Dickens 的小说。我在讲这个意思不是说音乐跟 Dickens 写的小说有直接的关联，但是读了这个像 David Copperfield 这个人物，从他出生到后来他很成熟这个很长段时间演奏这一首，就好像经过人生很长的一段路。
是，
但是最奇特的是第一乐章主题出现在第三乐章，第二乐章有一些片段我很喜欢它这个第二乐章，因为这个旋律美，然后美是很生动人心的这个美，中间会有一些段落好像在梦中出现了什么美，是你平常碰不到的美，而且那个梦中的美是好像你保留不住，因为一下子就不见了。这些主题在第三乐章的 cadenza 这个中文叫什么即兴
装饰奏，
装饰奏，装饰奏通常是在一般的曲子在第一乐章快结束是要总结前面第一乐章，埃尔加是把它放在第三乐章最后面，它等于是把前面的所发生在总结。我刚才讲前面那个第二乐章那些主题出现的时候，忽然间你会想这个好像是英文一个字叫 nostalgia， 你忽然间在
乡愁，
乡愁，但是又不是家乡，只是你在失恋、失恋的时候你会很珍贵的东西，有可能是甜美的感觉，有时候你在失恋的时候会带来一点点伤痛，所以一点伤痛不是说不伤痛，而是伤痛会引出到你最内心的那个层次。因为我后来去参加国际比赛，我觉得我不是要去跟人家比说哎，我拉的比别人好，而是我觉得我去参加比赛能展现我自己对音乐，比如说是胡乃元本身他对音乐能献给听众什么，可以让听众得到很特别很特别的这个。所以当初接触这个曲子真的是我也是很惊讶，说我对他背景完全不知道，除了拉过他乐团的那个 Enigma Variation
谜语变奏曲，
然后是 Pomp and Circumstance 这个
威风凛凛进行曲，
那个都是好像毕业典礼然后电视剧电影都常常听到但是你可以感觉到甚至这个 nobility， 我觉得 nobility 很有意思，这个 dignity。 记忆中看到香港97回归的时候，然后看到那个仪式，通常这仪式我都不会从头到尾看到什么，所以但是香港回归我印象中最深刻的是在夜晚的时候 Prince Charles 跟他的应该是说军队还是等要退出，那天晚上下雨， 这个情况我想对英国人是很伤感的心情，然后但是每个人抬头挺胸在当下，然后就是一个自己的 dignity 再怎么样都不能有丝毫的，其实我们在一些战争的电影都可以看到，我觉得是英国人蛮特别的一种他们国家的风情，所以这个 nobility 也可以在艾尔加的音乐感觉到。那我简单的跳到说，今年刚刚演出的钢琴五重奏跟小提琴奏鸣曲都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尾，等于是那时候所写的。那钢琴五重奏里头就是这个很奇特的作品，因为它里头是有神奇鬼怪的故事内容啊。有学者后来去探讨这个灵感有可能是来自那时候作曲家阅读的一本小说，这个小说是有关有某种人是有那种 black magic， 是在想要借着黑暗的这个魔法的势力来长生不老，然后想要跟故事的一个男主角在那边对抗。但是同样在这样子的音乐里头会有那种片段出现在最后一个乐章，好像梦中出现的你印象很深刻的记忆，但是已经很久没有这种奇特的这个音乐的效果，这是我大概为什么一直会很喜欢这个作曲家。
请胡老师讲艾尔加，你说你不是专家，讲一讲就讲了15分钟，对于艾尔加的喜爱啊。当我们刚刚听胡老师，你会知道就是这个曲子真的是非常美这样子。我现在我比如说我也觉得艾尔加很多作品，包括像他第一号交响曲，甚至他那个清唱剧啊，那什么我都非常的喜爱。但是呢，我以前并不是这个样子的，像是什么第一号交响曲啊，就是每听必睡，然后是什么东西？小提琴协奏曲啊，50分钟啊，对，就是怎么会写出这么长大的这个作品啊？我们这次演的钢琴五重奏也是一个很长的一个作品。后来我就跟我一个在巴黎留学的同学讨论，他就说呢，有一回他们上这个音乐史课程的时候，老师就放段音乐给他们听，然后全班同学都听说啊，这什么东西啊，好无聊啊，这样子对，很沉闷。那老师就说，你们刚刚听到的是艾尔加的第一号交响曲，但是呢我们再放看下一段音乐给大家听，就放下段音乐之后呢，然后我的同学就说，天哪，这个比刚才那个更沉闷更无聊，那老师你放的是什么啊？你刚刚听的那是艾尔加第二号交响曲。就是觉得啊，对，就是我们在台湾演的上面在演的艾尔加的这个作品啊，即使是鼎鼎大名的谜语变奏曲啊或者什么，很少人看到这个名字就来听。可是我们比如说，就是你真的比方说我在英国念书，你真的跟英国人相处啊，真的跟着音乐相处久了，哎，我就自然而然爱上他了。所以我就很好奇来问这个也是在英国留学多年的这个姚老师这样子的，您对于艾尔加这个作曲家什么样的感受呢？就是你一开始就喜欢作曲家吗？
我也是到英国我才知道有艾尔加，才知道有他的音乐。然后呢，你去接触艾尔加的音乐，还不是说去音乐会呢，特别指明呢要听艾尔加的曲目，而是说呢，你会在比如说电影啊、影剧的片段啦、在广告啦，或是在英国人常见的一些重要的典礼仪式，比如说每年的一次大战终战纪念日的时候，那你会听到管乐队、军乐队演奏 Nimro。就
谜语变奏曲里面的这一段
最著名的这一段，
在敦刻尔克里面大家也听得到，
对，你可以听到音乐各式各样的演奏的形式，你也可以听到用演唱，
是
它可以配上不同的歌词，最新的歌词 We Stand Together， 我们站在一起，
哇！
之前我听过宗教的音乐三度，它还是用这个元素呢来表现。因此呢，提到 Elga 我总是会跟一些画面呢连接在一起。那我非常高兴刚刚胡老师呢的讲解而让我更清楚去掌握到我当时对艾尔加的感受。我用一个比喻了，我在到英国读书之前我也算是一个爱乐者，我听贝多芬、巴哈、布拉姆斯、德弗扎克啦、德布西啦、白辽士啦，各式各样啊，听非常非常的多。我到英国听到英国的这一作曲家的音乐的时候，我突然有一种比喻，他就像是 Tolkien 啊在讲的魔戒里面，贝多芬他就像是那个罗恨啊、刚斗那些英雄，
是
像法国的德布西，你可以感觉到像精灵的那种气息。那英国呢，最像什么呢？他也不是像那个 矮人，矮人有他的英雄气息，他倒是很像是哈比人，
嗯，
很不起眼，他也没有什么能力，他喜欢的是待在自己的家园里面去把弄啊自己的这个小小的花园。他的音乐也是很乡村，他去参与了一个魔界的探险之旅，他知道他的角色，他也知道他的能力，他开始跟他的队友合作，一起到了终点的时候他完成了任务。
是，
所以没有其他人他完成不了他的任务，而其他人没有他也完成不了这个任务。
嗯，
所以因此我们在看到英国的影剧在表演了像 Elgar 的作品的时候，比如说 Nimbro， 刚刚主持人有提到敦刻尔克啊，诺兰的电影里面就有应用了 Elgar 的电影的元素。可是我在看敦刻尔克这个电影之前，早在上个世纪，比如说伊丽莎白一世的电影也有这段音乐。
是，
那我发现说 Elgar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音乐竟然是万用，它可以跟英国在历史上的很多重要的事件啊，很多人的感受呢连接在一起。那那个音乐给我的感觉倒不一定是说是沉闷啊，
嗯，
但是呢那个音乐感觉就是缓缓的默默然的唤醒你心里面的想望，唤醒你的感情，然后也让你透过这个音乐里面去回顾你的人生。这是我的感受是这样。因此我们看到英国人在很多历史的重要的环节里面，他会透过这样的音乐来做自我的提醒，自我的激励。刚刚胡老师提到 nobility， 这是 Elgar 在写作很多作品的时候他希望能够表现出来也能够带给听众的。那我刚刚也听到胡老师也提到1997年香港回归，那英国的国旗啊缓缓的在香港的总督府啊降下的时候，我看到这一幕我就回想包含了敦刻尔克的战役，我就回想到在 Britain 这个 battle， 就在啊英国人在抗击纳粹空军的入侵，然后诺曼底的登陆，或是呢你可以在1982年的福克兰战争，或是呢你也可以在像柴契尔夫人的葬礼或英国女王的葬礼里面，你都可以看到不同的场景用同样的音乐，然后都能够展现到 nobility， 而 nobility 之后它会进入到另外一个境界，人过去了，事件过去了，可是那个传奇留下来。在那个过程当中，人的勇气，人的坚持，人的彼此相顾，人在那个过程里面呈现的一种爱跟尊敬以及牺牲，它留存下来。而那个部分就变成每一个世代不断的在激励英国人，它成为英国重要的一个文化的元素。所以包含我们刚刚提到威风凛凛进行曲，大家最熟悉的是第一进行曲，可是整部作品它有五部，所以到最后一部的时候已经是将近 Elgar 的晚年的时候他写了，你会从每一个作品看到他心境的变化，他的人格的成熟你都可以感觉到。可是同时我在听他最早的一个小的作品啊，爱的礼赞，非常非常简单，我想我们很多听众如果你上网去查的话， Elgar 的爱的礼赞你一定听过，他是写给他未婚妻的作品。而刚刚主持人提到第一第二号的交响曲啦，或是钢琴五重奏都能够反映到 Elgar 的特色。我特别要提的是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最终了的时候，他避难在乡间，他写下了一段乐曲，后来呢谱写成啊大提琴协奏曲。
是，
那个大提琴协奏曲一开始好像也没有得到很大的回响，
一开始就失败，很可惜
失败的作品。可是过了40年后，另外一位英国的音乐家杜普雷啊把它表现出来，就变成杜普雷的代表。杜普雷也透过这个演奏把他的生命故事跟艾尔加进行的一种对话。我不晓得是不是艾尔加在写作的时候有这样的企图啊，可是呢我看到杜普雷的故事的时候，特别是他在28岁的时候开始有那个渐冻人，
是，
然后慢慢从一个天才型的光彩耀目的一个音乐演奏家，慢慢他没有办法演奏，到他不能动不能够去讲话，慢慢死去的那个过程， 其实 Ega 的音乐也代表是这样，不管你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你可能会经历到人世间的美好啦，对最喜欢的一个恋人的一种爱慕啦，对国家啦，那你终究要面对自己的生命。而在那个过程当中，怎么去坚持一个人应有的尊严跟价值啊？这是我在听杜普雷啊，在演奏他的作品啊，从一开始他最先的演奏到最后几乎不能演奏的时候，他的演奏，我可以看出这样的一个过程。而这样的一个作品，如果我们拿来放大看英国的演进，从十九世纪日不落国或我们熟悉的 British Empire。到它变成是一个英伦三岛再不伟大的一个 Britain， 到今天我们所认知的英国，其实它就像音乐当中有辉煌，也有、慢慢的去平静，可是在那个过程里面蕴含的那种价值，我想是我非常希望去探究也希望去理解的部分。
刚刚从两位老师的分享跟说明里面，其实我们可以融合起来知道很多事情啊。他解释了一个很多音乐学者都没办法好好解释的问题，就很多音乐学者在说，当在艾尔加之后的作曲家，比方说像 Von Williams， 就他们会用英国当地的旋律或者是这些民谣的曲调加他们作品里面去，形成英国的特色。可是艾尔加大号说，你去用作曲的方式去分析的话，它其实也是非常的德国化，没有什么好像太属于英国的和声，也没有用到英国的这些传统的曲调跟旋律，可是为什么它听起来就是这么的英国，甚至听起来那个英国感，就像刚才姚老师所说的，它是可以是万用跟百搭的，就是不是在他的年代，放到其他年代里面去，你也觉得好像，哎，就是很英国，他怎么就写出了这个英国人的这些感情？但我们结合像是胡老师说的，你说那里面的那种贵族的高贵感，并不是贵气，而是那种自尊、自持、自我的表现。阿尔加音乐里面也有那么澎湃的情感，可以表现出来的那种自我克制跟高贵，那种美丽的内心跟深刻。还有就是，就像刚才姚老师说，《魔戒》里面这个哈比人，然后后面我们想到那个夏尔。就那个英国的那种田园之美，就那种绿意盎然，那好像真的是英国人，就是任何一个艺术，就不我们在文学里面或者音乐里面，那是他们艺术思考的一个原乡，都可以好像这样子感受得到。
我觉得像这次我们 TC 所演出的这个钢琴五重奏，你好像走进一栋很大的 Victorian House，
是，
然后这个 Victorian House 有些地方是客人会来 party， 会来一起在那边有社交的地方，但是你走进这个 Victorian House， 有些地方到了某些房间会给你一种温暖的感觉，但是你在走进更里层，有一些地方是黑暗，你会进去会害怕开的门，不晓得门后会什么的，有一种最黑暗的内心的部分。所以话说回来，就是说的确当初他的作曲的企图，他没有要去找传统的民间音乐来做他的材料，但他就是有办法找出所谓什么叫英国人的精神，把它应用在他自己的作品里头。所以有时候音乐是这样子，就是说很多国家的音乐我们都说，哦，这个是比如说这个是英国音乐，这个是德国音乐，这个是捷克音乐，这是法国音乐，但是后来才意识到很多都是作曲家他们自己说在创作，
他们的风格是
对对对
国家的风格。
对，
那对于这样子内敛的作曲家，我刚刚前面讲我那个同学在法国所遇到的事情，就是艾尔加我们公认就是伟大作曲家啊，作品非常好，但是可能在英国之外的话，你真的需要一点人生历练，或者是跟英国人一起生活，就更能够欣赏他的美啊！就除了旋律之外，
我觉得我再讲一下我第一次演出这个钢琴五重奏的经验。或许这个跟原谱以前听交响曲的经验，我不晓得那个录音的演奏这个乐团是从哪里来的啊、那不管是从哪里，我觉得他的这个乐曲会碰到对的人，会对诠释方面做得好的话，可以掌握到听众的心。
是，
万一碰到的对象不对的话，那我第一次演奏这个钢琴五重奏是在林肯中心，我其实那天是 guest musician， 那一天主角是来自柏林爱乐的钢琴四重奏，那弦乐的我知道都是当时的团员，我被邀请去跟他们合作，然后我就发现，哎，这四个人完全对 Elgar 的曲子，那时候不熟悉，然后他们说这个音乐怎么像这样，让我就试图把我对这个他音乐的一些想法跟大家分享。但是的确，你要是演奏者没有 make a connection， 没有 接连到这个作曲家的出发点，的确做错了，你可能会觉得哦，这个听不懂，这个音乐。
是，特别是就是像他音乐里面，我刚刚说的，就是你说有没有澎湃热情，也有。
对。
但是如果你澎湃热情，比如你用柴可夫斯基的方式，甚至你用布拉姆斯的方式放在埃尔加作品里面，都会觉得奇怪。就你一定要有一个瞻前又顾后，然后那种就像刚才老师这边讲的自我提醒跟激励那种感觉，像埃尔加《威风凛进行曲》第一号中间，然后像被加上歌词的《荣耀与希望和土地》，你说它就是一个慢的一个进行曲，霍尔斯的行星组曲的木星啊，中间这段也是个慢的进行曲，这也不能快，你一旦激动起来，那个音乐就不是那个样子了。老师您觉得呢？
我想要理解 Elgar 的作品、啊、必须要跟他成长的时代背景、啊、理解。刚刚胡老师已经提到了他是成长在维多利亚时期，那我们一般被维多利亚的印象就是很内敛啦，很矜持啦，很保守啦、嗯、甚至很多的禁忌啊，比如性也是一种禁忌啦，其实这都是错误的。也就是说维多利亚时期啊，最主要跟之前的不管是威廉四世啦或乔治时代啊相比，之前的英国包含了法治啦，包含他们的社会道德呢都相当败坏、
嗯、
虽然英国有国会啦，但国会里面贪污舞弊啦，结党啦，国家以政府的名义呢做了很多不道德的事情啊，当时都有。可是进到维多利亚时期，随着宗教的复兴，包含社会的一种反省，那也包含了当工业革命之后，人民开始有钱，或是在工业化的情况之下，人民必须要有知识，因此呢，广泛的教育啦，那连带的人民开始有钱的时候，那妇女呢，虽然她在政治上没有办法得到啊相对应的政治地位，可是呢因为他有知识，他能够参与，所以他们花了很多时间参与了很多比如说像社会慈善的事业，社会的公益的活动，这些都是形成在维多利亚时期的一种风潮。还有包含强调的因为宗教的缘故，因为包含了亚伯特王子来到英国之后，他带入了某些德国人的一些思维，强调的是简朴，比较朴素的一种生活的方式，慢慢改变了英国。所以我们看到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呢，它的物质文明强调在科技的进步啦，工业生产啦，经济力的提高，反而是这个国家里面人民酗酒的程度啦，儿童死亡啦，或妇女堕胎的这个数量啊减少。那整个国家呢强调比如说道德，他们期待是你要有公民应该有的一个样子，那公民的样子是什么？你要像一个值得尊敬的贵族一样，值得尊敬的贵族，他们就以基督教的君王或基督教的一个绅士呢做一个标准。所以当公民自我要求的时候，而公民得到某种的解放跟参与，也回过头来会改革贵族的体系。国会呢开始啊有两党的竞争，之前有提到托利跟辉格党，包含了、啊、国会内部的改革相关的制度呢步上轨道。所以我们说英国的不管是议会民主啦，我们讲到它的法治呢，大概都在维多利亚时期啊奠定下来。整个国力扩张，随着自由贸易，英国的船舰呢可以啊四通八达，每一个海洋呢它都能够进入，透过商业的方式把英国的文明不管是教育啦、法治啦或宗教信仰呢向外传播。这是 Elgar 那个时期啊时代的精神。但同时他们也会强调内省，包含了对过去啦，以及当你已经拥有了这个世界的时候，那你要对这个世界的不管其他种族啊其他地区的人要承担什么样的一个责任。所以对英国来讲 dignity 同时呢也跟他的 duty 相关。所以我想英国人最喜欢讲 England expect everyone to do his duty， 英格兰期待每个人善尽其职责。 而在这个过程里面，包含了女性的参与，女性的一些比较细微的，包含她的文学啦，包含她对事物的一些看法，她会牵动到当事人的情绪。所以本来英国是非常非常阳刚，甚至呢，那个阳刚是以粗鲁啦，或以这种粗暴啊为一个代表。可是在维多利亚时期的时候，慢慢呢强调秩序，强调守纪律。所以我们看到现在最熟悉的这些世界性的运动，足球、英式橄榄球或板球，这些都从英国产生。而在产生的过程里面，有非常非常精准繁复的规则组织，每个人都参与，尽其所能的发挥自己的天赋，发挥自己的能力啊。这是 Elgar 那个时期啊的一个英国。因此回过头来， Elgar 他没有贵族的背景，他甚至没有音乐的专业训练过，他就在一个很平凡，可能他的爸爸是一个业余的小提琴家，他们家卖乐器，他接触一些音乐人，在区域里面有机会呢就学一点，正好有机会呢市长要组织音乐会请他来协助，他就去做，一样一样啊做出来。而我们看到他的音乐呢，至少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他是很能够代表平民的精神，或代表一个相当扁平的一个社会当中，他所能够追求这个社会当中每个人能够呈现的自我，每个人能够达成的最高的这种成就，这是我可以从这个部分呢看得出来。
非常感谢两位老师哦！我虽然自己在伦敦留学四年，但我觉得透过这两集节目能够学到关于埃尔加，关于英国的文化，还包括音乐的文化呢，大概是比这过去四年的累积都还要多。就胡老师还有什么话想要跟大家做分享吗？在这个最后一集节目里面，
我平常不是讲话的人，平常是要拉琴的人。这个做的六集呢，我这次从口中能表达的可能就到今天这样子。
下次还有机会的话就继续来榨干胡老师哈。那么再次谢谢胡乃元老师以及饶孟昌老师，也万分感谢大家收听当我们与世界交响这个节目。之后有机会在一起空中聊天咯。也很期待未来跟大家在台湾 Connection 的音乐会见。拜拜。
拜拜。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